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县冤狱两年半，湖北汉川74岁王桂兰再遭冤判，贵阳市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刘淑亚被诬告到法院，辽宁凤城市居士淼、孙忠勤等被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湖北汉川市法轮功学员王桂兰女士2019年9月在家中被汉川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随后孝感市、汉川市政法委伙同公安局、检察院把王桂兰诬告到法院。2019年12月26号王桂兰被孝昌县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面对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检察官理屈词穷，法官当庭没有作出宣判。两天后，孝昌县法院将王桂兰冤判3年。王桂兰向孝感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2020年6月8号孝感中级法院罔顾法律和事实，未经开庭审理便决定维持冤判。审判长是李小庆，审判员董威、李晶，书记员陈雪。王桂兰今年74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的风湿、颈椎、失眠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体会到无病一身轻，心灵得到净化。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桂兰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先后两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班，并被勒索现金10000元。2017年王桂兰又遭蔡甸区法院冤判2年半，被劫持到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中旬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贺云杰女士和刘淑亚女士被贵阳铁路公安南明区分局国保二哥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三江看守所，目前已经被南明区检察院诬告到南明区法院。贺云杰今年48岁，是贵阳市铁路客运段料库管理员，他所保管的物资都是家庭日常生活用品，但修炼法轮功以后，亲友叫他从单位拿些生活用品，他从来没有从单位拿，而是自己从商店买来送给亲友。贺云杰工作上尽职尽责，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刘淑亚今年54岁，是贵阳市铁路客运段退休职工。刘淑亚在修炼法轮功以前脾气暴躁，在家里说一不二，家人谁都不敢招惹她。修炼法轮功以后，刘淑亚与人为善，家庭也变得和睦起来。武汉肺炎瘟疫爆发以来，贺云杰、刘淑亚为了帮助市民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今年5月中旬在发资料时被人诬告，6月10号遭中共绑架抄家，被劫持到三江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12月，辽宁凤城市法轮功学员居士淼、孙忠勤和童秀红在大兴镇安乐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被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遭多个警察堵截绑架。其中居士淼被两个警察殴打，眼镜被打碎。随后三人被劫持到凤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并被多个警察非法抄家，劫走打印机、法轮功资料等私人物品。今年6月，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检察官王宇、检察官助理王聪向丹东市镇安区法院起诉了居士淼、孙忠勤和童秀红。2020年10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要求除去三位法轮功学员的谢据，遭到法官拒绝。律师要求验证资料，也被公诉人拒绝。律师说，不论有多少法轮功资料都不是犯罪，真善人有罪吗？为什么不把资料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验证一下？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居士淼说，法轮大法比我生命还珍贵，大法资料更是我10万分珍惜的， 信仰无罪，拥有大法资料无罪。之后，居士淼被转送到宽甸看守所非法关押，孙中琴和童秀红仍被关押在丹东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四川会理县青年法轮功学员罗龙飞被国保警察绑架到看守所，警察唆使犯人虐待罗龙飞，手段包括用拖鞋打脸、罚站、把头按到水缸里进水、用手捏生殖器、把眼睛打肿等等。2020年10月13号，罗龙飞被法院非法庭审时呕吐带血，法警问及他的眼睛情况，罗龙飞回答说是被打的。看守所所长向东却狡辩，称看守所里面打架很正常。在律师的要求下，10月21号，罗龙飞被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彭仔，2020年10月24号郑重声明，我母亲是法轮大法弟子，被中共邪党非法迫害，两次抄家，我亲眼目睹了邪恶像土匪一样到我家翻箱倒柜，抢走我家很多东西，还把我母亲关到看守所，折磨得皮包骨头。我怕失去最疼爱我的母亲，在邪党的高压下，我配合了邪恶，说了对不起大法师父的话，做了有损于大法的事。现在我明白了，邪党是坏事做绝，是来毁人的，大法是好的，是来救人的。在此郑重声明，我以前所说所做的对师父不敬的话，对大法不利的事，全部作废。今后我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做一个明白真相的有良知的中国人，迎接美好的未来。潘俊明，2020年10月31号郑重声明，我妈妈修炼法轮功，今年7月，大队书记来我家逼迫我妈妈放弃修炼，我妈不同意，书记总来威逼，家庭正常的生活被打乱，我非常苦恼。我又听信如果妈妈不签字会影响我和孩子的未来，我被他们威胁误导，把这一切都赖在法轮功上，骂大法师父和大法。现在我明白了，真善忍没错，是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请大法师父宽恕我的过错。我郑重声明，我以前所说所做的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国际文化季法轮功赢得赞誉，新西兰各界呼吁清算中共，2020年11月1日台湾高雄举办一年一度的冈山妈祖国际文化风游季系列活动，此次活动有100多支队伍参加，吸引了上万人潮涌入，台湾立法会多个委员及助理前来助阵支持，主办单位邀请了法轮功天国乐团、仙女队、腰鼓队以及法轮功功法演示队参与此次活动。今年是法轮功团体第7次受邀参与此活动。寿天宫主任委员戴清福先生表示，很高兴能邀请到法轮功团体，也很感谢他们。法轮功团体因为修炼的原因，人人朝气蓬勃，个个精神抖擞，表演专业，非常有特色，是非常优质的团队。法轮功团队的精神、服装、纪律都是一流。台湾立法委员赵天麟多年来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文艺活动，并多次为法轮功发声， 他在活动中表示，我非常感佩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基层的活动，把美好带给民众，把深邃的文化底蕴呈现出来。立法委员邱志伟负责教育文化审查监督工作，他表示，法轮功推广的高优质的文化艺术，像神韵晚会，我每年必看，对于法轮功学员热心参与地方活动深感敬佩，希望大家多支持法轮功，让法轮功在文化、艺术、宗教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法轮功之友的高雄立法委员许志杰派特别助理许志善参与了活动。许志善说，看到法轮功有六个团体参与文化祭活动，阵容壮大，表演非常用心，带给民众很多的温馨与希望。看到法轮功与民俗节庆结合，融入社区活动，我祝福法轮功越来越蓬勃发展，法轮功对安定社会民心有很大的贡献。11月1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北岸的商业中心和周末市场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集会和汽车游行，庆祝3亿66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克里斯纽曼是前进新西兰公众党的重要成员，并在一个名为直接民主的组织任总秘书长。作为活动的特邀嘉宾，克里斯在演讲中说，新西兰现在正处于被邪恶共产主义威胁的时候，它已经侵入我们的领地，通过政治、商业、教育、文化交流等各种渠道无孔不入，幕后操守都是中共。他表示，在西方民主国家，大家也许都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几乎灭亡了，但不幸的是，在中国，他们建立起了独裁政权，他就像十足的吸血鬼，而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他们的猎物。中共活摘器官牟利就是一个例子。大多数新西兰人也许无法想象，许多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政治意见者都成了他们所谓的医疗事业的牺牲品，他们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纽曼先生还说，在香港事件中，有人说香港人触犯了法律，但是如果这个法律是魔鬼制定出来的，是为了控制欺压人民的，那么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打破它，这是神赋予我们的权利。如果统治者想奴役我们，那我们必须起来推翻它，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新西兰知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侵犯，导致许多人反对和抵制中共。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基督徒、藏传佛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中国人权律师乃至普通上访者，致使许多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共是不可信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良心犯进行活摘器官的做法，表现了他的邪恶。中共丧尽天良，已经毫无道德可言。高尔还说，只要中共存在，就不要期望他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公民自由、法治或民主改革。中共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和香港人，并实施国家安全法，旨在扼杀香港民主改革的希望。一国两制早已沦为一国一制。奥克兰公民自由委员会的主席巴里·威尔森也参加了此次集会。他说，我要感谢法轮功学员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提醒新西兰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威尔森还表示，总有一天中共会被清算，他不仅迫害法轮功学员，还迫害藏民、维吾尔人、家庭教会等。全世界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个邪恶政权所造成的伤害是如此严重。最后，威尔森感慨地说，法轮功让自由精神在新西兰延续，并让新西兰人真切地了解了中国民众的遭遇。愿他们继续传播他们的理念，愿法轮功不断弘扬光大，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8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大家好，看到大家就美国大选的一些交流，不同人有不同认识可以理解，但一些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这次美国大选是政邪大战，是神魔之争。川普是神选之人，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而另一方是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作为修炼人，我们虽然不参与常人的政治，但我们要知道正邪善恶，分清好坏，知道我们要支持谁（括弧川普）。明慧编辑部2020年11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牵动着世界人们的心，有人形容这次大选不是只选谁做总统，而是对世界走向的选择。但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明白，我们不能依赖任何常人，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世人。那么在这个世人都要表态对自己未来进行选择的今天，我们如何摆正这个关系？本人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温习一下师父的相关讲法，顺便交流一下自己的所悟，不足之处请大家及时指正。寄希望于常人，是用常人的思想来看待这场迫害。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大家知道这场迫害当中有许多学员认识不清，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人的一种迫害。实际上这场迫害完全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前所未有的邪恶考验，而被其利用的邪恶生命不叫其知道真相，他们真的在破坏。有些学员用常人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就盼望着尽快结束迫害，因而当一个常人站出来指责中共时，就将希望寄托于其身上，好像找到了依靠。越执着是结果更坏，这么多年走过来，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中共邪党只是旧势力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工具。没有中共邪党，或者说中共邪党力量不够， 旧势力就会利用其他人类社会的什么东西来起到邪恶的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不要把解体中共邪党当成是我们的目的，他什么也不是，我从来没拿他当回事，他就是为正法专门制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它的特性是反宇宙的，整个宇宙的力量都要消除它，所以有专门的旧势力维护它、保护它，护着它走过100多年来，叫它积累点经验，好到最后一步，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时做反面用，给成就大法弟子时当磨难，给你们要救度的众生当乱世鬼用，就这么个东西，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也不要把你们的目的集中到是为了它，那不值得，你们是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还说，中共邪党就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他也好，不管也好，反正他是要解体，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解体，一定解体。但是在正邪撞击的过程中，每个生命选择的位置，人选择的路，众生所表现的那一切，就是众生未来的去向，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今天大法弟子的修炼结束了，救度这么多人，要救的世人也就这么多了，一切到此为止，那恶党用不了一天就解体，因为它存在的目的，历史造就它的初期与维持过程，都是为今天大法弟子证实法所用，这就是旧势力安排的，没用了还要它干什么？在宇宙中它什么都不是，只有大法弟子的修炼救度众生，这是实实在在的，只有大法弟子的提高，只有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树立的威德，那是永恒的，那是为着未来的，其他的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这期间一切起了干扰作用的，都将在偿还中解体灭尽。我们求得世人的帮助也好，呼吁结束迫害、解体中共也好，都是让世人能够明白理解的说法，其实质是在救世人。我们大法弟子自己不要迷失了，真的以解体中共为使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理中说，打倒中共邪党不是修炼的目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才是修炼的最终目的，揭露迫害是为了叫世人看清邪恶，从而能被救度，解体中共邪党是天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不值得大法弟子只为此而做。大法弟子才是救人的主角，世间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究竟谁当选是神说了算，但是即便是神选之人，也需要大法弟子用讲真相的方式打开他们那一颗颗心，在大法弟子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过程中，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就会有所作为，或者声援大法弟子，或者抵制拒绝中共邪党。常人中当然就有社会地位高低之分，就有能力大小、影响力大小之分，但是每一个觉醒的生命都是可贵的。我们内心不依赖于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执着于世间形势的变化，依然专注于讲真相上， 是不是这些众生的正面表现就等于是我们讲真相的延伸和继续？是不是我们大法弟子还是主角？是不是明白真相的世人会越来越多，正义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那一定是的。相反，如果我们寄希望于某个常人，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执着，就是力会钻空子，而且我们这种执着把常人摆到了什么位置上，把大法弟子摆到什么位置上，把大法又摆到什么位置上了？救世人、救众生的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来救大法弟子。修炼谁也代替不了，救人同样谁也不能代替我们去做。我们不依赖于常人，深入做好讲真相的事情，也是在鼓舞正义的世人，也是在壮大人世间正义的力量。以上个人的理解有不符合法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难中向内找，修去党文化的习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9日。最近我感觉修炼状态不好，心里苦闷孤独，身体也出现严重病业的干扰，一条腿肿得像大象的腿一样，肿胀的难受，走路都感到费劲，晚上睡觉经常被痛醒，学法练功发正念迷迷糊糊。师尊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有些学员呢，长期存在着执着，自己意识不到，甚至于也许忙于讲真相大法的事情，没用心想自己，没有仔仔细细想过自己，等到这个问题严重的时候，就是理不放过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些事情你们千万注意，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师尊的这段话敲响了我的警钟，师尊在法中明确地指出了我在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人的执着心，长期自己没有意识到人心，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造成了被旧势力干扰，身体出现了病业的假象。遵照师父讲的法向内找，那么最影响自己的人心是什么呢？长期党文化的灌输和洗脑，从小到大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那一套洗脑和灌输，使得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已经形成自然了，以为那就是自己的思想，遇事向外看、向外找，老是看到人家的缺点和不足，看不到人家的长处和优点，看到别人比自己差就看不起人家，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心里就不服气，说话语气高调强势，以我为中心，证实自我，显示自我，突出自我。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反传统、反文化、战天斗地，这些负面因素在头脑里根深蒂固，记忆犹新。我从2007年开始背法，自认为自己背法背得多，法理清晰，平时老想与同修交流，看到同修在法理上说不出什么来，就想帮助同修在法上悟。在学法小组里，经常是我一人在夸夸其谈，一说就停不下来，别人还不能打断。有同修很反感，对我说，你少说点，学法要落实在行动上，这么多年大法都很熟悉了，你老是滔滔不绝说什么呢？人家不爱听，我就觉得委屈。我以为老年同修大部分不上网，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得少，看到他们用人的心去对待邪恶的迫害和常人中的事，心里急，我就带着党文化的一言堂思维方式，盛气凌人，用自己悟到的去教训别人，带着强烈的争斗心， 不但没有起到帮助同修的作用，可能还把同修推了一把，起到了反作用，走了极端。有位刚刚从监狱出来不久的同修到学法小组来学法，这位同修在我地大法弟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对大法的事非常热心，做三件事也很精进。我地情况很需要这位同修出来协调大家，形成整体。我很期待和欢迎这位同修来学法，可是由于自己的妒忌心，坚持己见，认为这位同修不要急于做事，不要大包大揽，先学好法再向内找。这位同修曾两次被判刑，监狱迫害前后达7年之久，我让他找一找自己为什么多次被迫害。我用的是激烈的不善的语气与他说了这番话，使得这位同修当时很下不来台，以后再没有来学法。不久，这位同修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给当地政法形势带来很大的损失。经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感觉自己并没有修出慈悲心，对宇宙真善忍的特性的认识只停留在人的表面理解，思维方式还是党文化观念，强势盛气凌人，顺我心的话就爱听，不顺我心的话就争辩发火，造成有同修说不愿和我接触，在同修之间造成了间隔，影响了修炼的整体。联想到同修给我提出的一些意见，遵照大法向内找，认识到共产邪灵灌输的党文化是后天观念，不是真正的自己，这些负面因素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回归正道，修去人的各种执着心和后天观念，返本归真，返回自己的先天的本性上去。通过学法向内找，我认识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虽然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修炼还没有结束，一定不能给旧势力钻空子。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修炼中摔跟头爬起来再修，有师在有法在，信师信法，什么磨难也挡不住我回家的路。在向内找的过程中，自己的腿也在消肿，在此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悟男女有别，从男女同修长期单独配合做事谈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4日。我弟有男女同修，以前长期单独在一起配合发资料做大法的事，因为滋生出崇拜心和男女情，周围同修没少和他们交流，但是没有警醒，直到后来发生了关系，现在说知道错了，改正了，但还是每天单独两人在一起赶集讲真相。尽管家人不理解，同修提醒，依然坚持说这样做没有问题。修炼以来，男女同修长期单独在一起配合做事的情况一直都有，后来出问题的也不少，在我地也不止一例两例，要么崇拜，要么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明显的男女之情等等，可以说没有保持最初给大家的那种纯净纯正的感觉。但是因为当时同修说一起配合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周围的同修也说不清这种形式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了。我发现之所以曾经对这个问题模糊没有明确的认识，是因为我在这方面也有可修的，于是我首先把明慧网上同修们的相关文章下载后学习了一遍。我明白了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除了我们有要修取的色与心之外，还要有行为上的规范，就是说不单单要修取色欲之心，还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标准。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告诉我们， 怀大志而居小节。常人说男女有别，就是说男女之间要保持应有的距离。因为我们都是人在三界内修炼，是在充满了情欲的这种环境中修炼。人在修炼，就有没有修去的人心，那么长期的近距离单独相处，就会使情这种物质发挥作用，就会日久生情。传统文化中讲男女有别，男女不能同席，男女不能同居一室，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好男女之间相处的尺度，超越了神给人定的男女之间的界限，也就会给色魔提供滋长的土壤和钻空子的机会。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之间最纯正了，什么都不会有。现在想想，这也是一种手拿大法书不怕汽车撞的不理智的行为。且不说这样长期在一起的同修是否出现男女之情，因为长期单独在一起做事而引起一些非议和家庭矛盾，带来麻烦和别人的误解。常人中都知道，除了夫妻之外，无论做什么，孤男寡女长期单独在一起都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也是造成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更应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们的路也是要留给后人的。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所讲的，怀大志而居小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有修炼人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远远高于常人的，绝不会比常人还低，甚至破坏常人这层理和道德行为准则的。所以也不是说只管做大法的事，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了。为此我更深地理解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我说就是利的干扰，你们想没想过，这也是这种牵制的因素啊。就是利，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就是色，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这个东西看得最重。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讲，就说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重，所以谁要在这方面犯了戒，谁要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就是的，那个宇宙所有的神都不会保你，而且都会把你往下推。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又讲，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有些邪物的，你们以为他真心的走向邪恶的吗？那都是有原因的。师父告诉我们大方向看明慧，可当事同修却不屑地说，法有不同层次，明慧文章那只是个人的认识，不是法，每个人所在的层次不同，哪段法里讲我们不能在一起了？是啊，如果师父法中什么都明确地告诉我们了，我们还修什么悟什么呢？我也翻阅了一下男女之间相关道德礼仪的传统文化，自己也是受益匪浅。因为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原本根本就不知道的，那么如果不懂什么是理，又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非理和越理？这里不想把观点强加给任何同修，只是把相关的内容整理如下，给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些认识模糊不清的、不知道标准的同修共同参考、共同提高。中国传统礼仪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学习和遵守礼仪是达成善良、高尚人格的重要途径。古人就有一部经典的记载礼仪的书籍，叫《仪礼》。仪礼是传统文化中的行为规范，也是制度，让人知道什么是礼，什么是本分， 什么是非礼，什么是非分，怎样遵从于理，怎样守住自己的本分，从而使人各安其分，互不相犯。礼是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利己利民，是维持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利与礼是为人之善之根本，行与礼是处世之善之标准，让与礼是交往之善之宽怀。遵守礼仪规范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体现。仪礼中关于男女之间行为规范有着极为细致而又严格的要求，比如男女授受不亲，是指男女之间不能直接手递手的交接东西，要通过他人或器具来传递，这一点意在杜绝男女之间的任何身体接触。再比如男女不能同居一室，男女不能同席同坐一席等，是在规范男女之间交往的尺度和距离等。书中说，明确男女之间交往的礼仪分寸尺度，意在养成男女有别的廉耻之心。而当今的社会，常人就不用说了，就是我们修炼人，又有多少人把这样的想法当作衡量标准？男女之间只要没有发展到最后那一步，其他的就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为什么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是下滑后的变异的观念，是拿自己的想法跟末世中的常人观念对比，而不是跟神给人留下的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相比。其实，如果正统的人的道德规范都不够，也就更谈不上大法的标准了。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神给人定下的规矩礼是相通的，就是当今社会中的正人君子、懂礼仪而自重的人，都是非常注重男女之间要保持距离的，不会有过多的私下交往，因为过多的私下交往已是非礼，就是在违背神给人定下的男女有别的道德规范，也必会日久生情。如不警醒，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在给情欲滋长的土壤，最终导致色心泛滥，被色魔操控而做出越轨的事情。所以说，男女之间的尺度处理得好，符合社会道德礼仪的规范，可以确保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反之，便是在破坏人的家庭伦理。这样的结果必会引起他人的非议、家庭的风波和社会的不安定。大法弟子如果这一点做不好，救人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里还想提到一点，就是仪礼里面提到对夫妻之间的行为规范，在外人面前也是要做到男女授受不亲的，这一点对我触动挺大。文中这样说，白话不是原文。在公共场合，夫妻之间也要做到授受不亲，比如拿酒壶递给对方，男需拿酒壶柄的上方，女需把持酒壶柄的下方，夫妻交接也不可手指点重叠一处。就是说，即使是夫妻在大庭广众面前，也一定遵守礼仪，不要有身体上的接触，要给人留下正统、规矩、严谨的文明风范。我们家就是夫妻同修，有时出门也会不经意的搭搭肩或手拉手什么的，在现代常人看来可能再正常不过，但是退一步想想，给人留下的都是情和欲的场，而不是正的因素。这篇文章就是对长期以来男女同修单独配合做事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一些感想，认识中也一定会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圆融，意在走正大法路，共同提高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阻挡自己精进的根本原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3日。修炼20多年，回首修炼路，真是感慨很多。在跌跌撞撞的修炼过程中，到现在我终于看清楚很多次被干扰的一些根本原因。我是在青年时期得法的，参加工作不久就得法了，真是很幸运的。在人中，我看起来思维灵活，有一些小聪明，平时也总以悟性好自诩。但这么多年来，我摔的跟头却比周围同修多很多。在我的修炼路上，其实我一直很注重学法，但只有两个时期，我能很快学进去法，从而勇猛精进。一个是在720以前，一个是在2006年前后那段时间。我回想这两个时期，都是觉得自己在修炼上很落后，从而默默地修自己，因为在法面前没有自我，才能有比较好的学法效果。虽然知道自心生魔的问题，也知道执着自我的问题，是导致自己不能精进的根本，但这些物质在我的空间场一直挥之不去。我虽然知道他们，但我没有真的认清和清理掉，因为认清这些也真的需要功夫。最近师父发表新经文《再棒喝》，我感觉好像就是师父在我耳边对自己说的，心里又静又怕。在很长时间中，一直有一些问题困惑我，因为我是那种想做更大的事情，不断上进的类型，做事十分的积极，而且有很大的愿望去救人，按理是好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被一种思维的误区干扰，我走了事情的表面，把事情的表现起多大作用看得比较重要了。有时候事情不如人意，我会很着急，有时候我会倾尽我的资源，希望能在一线希望中闯出一条改变局面的路。我在事情的成与败中，心情被牵扯着起伏着，喜怒哀乐，我的思维方式走到常人那儿去了，往往把事情看重而迷失了自己。在过程中，一旦思维走入了常人，用常人的办法去努力，一旦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心态已经不在法上了。我知道这是做事心，伴随着做事心，我的修炼路非常的坎坷，摔了很多的大跟头。曾经我觉得自己无悔，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但现在我知道了，是因为思维不在法上造成的做事没有实效。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思维被生命中的一些根本执着牵动了，那些自我的因素，想建功立业的因素，非得把什么事情做成的因素，到了一定修炼层次上，发现这其中也有魔性，是这些因素太厚重，弥漫在自己的空间场，才导致自己一直不能清醒，一直不能清静下来，从而找不到真正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学法，就好像和法隔着一层物质，总是学不到真法。我现在知道了一些修炼中的道理，在我修炼路上，能学法精进的那些阶段，是因为真的没有自我，从而形成了日益精进的好的基础。那时候，作为修炼人，真的是有很大的威力。在一些小事中，因为有修炼人的威力，会使事情做得很好，从而回首看起来，那段时间是无比殊胜的，是正实法很有利的一段时间，各方面心性也都很好。而执着做大事的那段时间，往往不在法上了，因为自我随着起来了，魔性也随着做事心起来了，那事情怎么做都觉得困难很多。其实不是外在的问题，是因为自己内部的因素导致的。我现在明白，其实修炼中做大事也好，做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事情也好，是不能执着的，遵循师父的安排，不能人为的去选择自己做重要的事情，而是要顺其自然的。 在救度众生的这个关键阶段，只要自身真的在法上，那事情怎么做都会做得很好，很有力。这一次向内找，感到思维渐渐变得清醒起来了，一些浑浊的物质从身体内部被清理掉了，我感觉自己能重新回到以前的心态，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可以有资本自居的修炼人，也不是非得要做大事的。我感到这种清净无为的心态，才是在大法修炼中的超常的能力得以产生的心性基础，才能更好救人。仅为个人理解，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永久的回忆，精进的动力。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9日。每当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种幸福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忘不掉，这是永恒的记忆。那是1994年8月5号，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师父衣着整洁朴素，面容慈祥，可亲可敬，看着师父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满全身心。师父讲法时没有文稿，只是见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师父看过纸条后就直接讲法。师父讲法长达几个小时，从不喝一口水，每堂课都是这样。师父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都是解答如流，不厌其烦。我清楚记得师父说，我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但师父的知识深奥渊博呀。听师父讲法后，我逐渐明白了大法是什么，知道大法好，随之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懂的法理，思想在法理的开启下升华。那次传法班是在哈尔滨冰球场举行的，师父走进会场时挥着手绕全场走一圈，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师父走到西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南侧时刷全体起立，走到东侧时还是刷全体起立，秩序井然有序。然后师父走到讲台前，在台上用圆润祥和的声音告诉大家坐好了，要讲课了。瞬间只见4000多人的会场一片寂静，一点杂音也没有，都在静静地听老师讲法。这时只见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你们这是什么功啊？中央领导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啊，你们这功真厉害呀。师父在讲法中亲自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放在胸前。师父问，手心转不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转。说心里话，我当时感觉不灵敏，我是在以后练功中感觉到法轮的旋转的。后来才明白，
其实就是在师父讲法班上，我已经就得到这法轮了。师父在讲法期间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学员起立像自己一种病，如果没有病就像自己家里人也可以。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想一下自己的病灶部位，想完后师父让大家跺三次脚再坐下。这时我就一直想上厕所，见师父已经开始讲法，怕影响秩序，我就一直没有动地方。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站起来。我坐在前十排座位，正好和师父是对面，我知道师父在看我，师父也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就急速地走进厕所，刚一蹲下就见下来一堆黑色的粘液，当时就感觉身体舒服极了。因为我患的是子宫肌瘤鹅蛋大，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内心激动无比，差点喊出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定是瘤子没了。我不自觉的已经是泪流满面，是师父救了我，给我净化了身体，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滋味，浑身异常轻松，走路生风。我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喜悦，这喜悦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也是从那时起，真正是我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切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力，这为我以后坚定学法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从此走上修炼之路，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深，磨难来了关没过好，被家人送去医院。至今每当想起这事，还很内疚，脸红，觉得对不起师父。但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丢下我，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点化我，鼓励我，摔了跟头起来别趴着。我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弥补损失，完成使命，精进再精进。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